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灵修神学，我们一起跟着周老师学习祈祷的属灵操练。卡尔巴特提到祷告，他说，成为基督徒和祈祷是同一件事，这是不能够留给我们任性的事情，这是一种需要，一种生活必须的呼吸。上回周老师提到了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障碍。祷告主要不是精彩的说话或思考，相反的，它是一种姿态，是一种生命与神互动的关系，它是发自内心。渴慕是祷告的要素，祷告应该是双向的，神与人、心与心的对话，因此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要学习倾听神的声音，怎么知道我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神，或者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恶者呢？今天周老师会特别提到如何分辨神的声音，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这边我们前面我们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祷告是什么，接着我们必须要跟大家理解如何进入祷告的这个部分。那这里其实同样的跟我们在前面提到静默跟独处的时候，提到默想的时候，都会要求我们要进入一种安静的这个时间所以因此要进入祷告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要制造外在的安静，那我们可以很安静的来到神面前，那我们很专注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尽量排除这些会干扰我们的那些的噪音让我们不会被干扰，可以很直接的在神面前跟他来做生命的这个互动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制造这个外在的这个安静所以怪不得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祷告的时候需要进入内室来祷告所以因此不在十字路口来祷告，如果你在这个十字路口祷告的话，那个的确你不会太专心那这里提到说，其实祷告的一个进入的方式就是要制造外在的安静，同时也制造内在的安静，不只是外在的安静，这个整个环境的安静，同时我们的心本身也要静下来，我们心本身静下来要敞开让神对我们来说话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二十节，那边有一节经文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那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节经文本身我也看过，有画家把它画成画，可能在一些的这个书房当中里面可以买到这幅画。这节经文表达神期待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但是我们看到说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开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在家里面，我们心在外面漂流，我们心必须要回到家里面才有办法迎接这位在我们心门叩门的那位主耶稣基督那这里看到说，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期待跟我们就是这种亲密的一对一双向的一种的生命的互动，这告诉我们说，我要进到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个经文表达神期待跟我们在一起，但是非常可惜，很多时候你和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漂流，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跟神的那种的心对心的那种敞开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在 启示录的第三章二十节，帮助我们来理解祷告是什么。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来看，就是跟大家优先的来了解，就是所谓的嘴唇的祷告，这个可以说是对话式的祷告，嘴唇的祷告，或者是有人把它翻成是口祷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你和我最熟悉的这个部分，我们用嘴巴发声来跟神来祈求。但是我期待在座的每一位不只是留在口祷方式，但愿大家这次有机会一起学习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的更深刻的跟神的那种心祷的这个关系。所以下礼拜我会跟大家来谈怎么进行这个心祷的这一块，怎么操练心祷的这一块。那谈到这个对话式的祷告，这个嘴唇的祷告其实包括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一个什么，祷告应当是简单真诚开放的，但第一步必须是来到神面前，然后诚恳的表达心声，开放的聆听。所以这里看到说祷告本身的最重要的部分，最优先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聆听的部分。那么祷告重要是聆听神，重要不是你在那里说什么。 OK， 那么谈到聆听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分享一首诗歌。谈到聆听的时候，我想大家在团契当中里面也唱过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本身也在表达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期待听到神对我们来说话。那么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礼拜天的崇拜当中里面，我们牧师或长老在讲台上会说，我们期待今天听到这个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礼拜天听到的时候听到神对你来说话。其实神可以透过讲道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神也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需要操练聆听，我们需要敞开的来聆听神对我们要说的这个部分。这个短短诗歌里面这样说，轻轻听的这个歌词是这首歌是的王韵玲姊妹所写的。她说，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看到说要在神面前听他，同时这里我们要专注的来听主的声音。所以这里提到说，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不但我要听，神也在听啊。那这里很明显的谈到祷告是双向的，不只是你在听，神也在听啊。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啊，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啊。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啊。那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安全感，神认得你的声音，因为你其实常常在他面前跟他说，他当然认得你的声音，在神面前常常听他的声音的话，你当然也认出他的声音来。谈到这个聆听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操练。那么这里我们再次引用一段经文，谈到这个聆听的这个学习，聆听的这个重要性。那么谈到这个聆听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用各种各样方式来对我们来说话，透过大自然的方式来对我们来说话。那么谈到聆听的时候，其实圣经上有非常多的聆听的这个榜样啊。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撒母耳他是一位聆听者，同时看到说以利亚在列王记上他听到神那个微小的声音啊。刚才提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个牧人，我认识那个牧人，牧人也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那位好牧人的声音啊。所以身上留下这些的很明显的这个例子，关于聆听的这个部分。就有人问我说，周老师啊，你怎么知道你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听到别人的声音啊，或者听到邪灵的声音，怎么可以make sure 这个是主耶稣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 那么我就在我们的讲义上给了大家另外一份哈，一份就是那个关于聆听的那个学习。那这里就跟大家来了解一下怎么去分辨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哈 ，OK。那么在以赛亚书的30章21节那边，先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聆听的重要性，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神是领导我们生命那位神，我们也期待神领导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聆听。那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大原则，怎么去辨识到底这个声音是否是来自于神呢？所以这里我很快的跟大家来走一下，这也提到16件事情帮助我们来辨识是否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或者来自于别的源头。其实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是要与我们重建关系并与我们相交。所以聆听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神期待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神期待跟我们有相交，我们的神期待跟我们有亲密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是最根本的。如果神不愿意跟我们有生命关系的话，不愿意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话，我们很难讲怎么听。包括你和我也是，如果我们不认账，不认的这个账说其实神期待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也在祷告里面听不到神对我们所说的。其他看这边的第二部分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父，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必供应我们的需用。很明显的，祷告本身的主要的这个焦点是在于神的身上。 OK， 我们祷告本身如同我们稍早所提到的，我们祷告本身应该是神为中心的祷告。那么我们祷告本身优先的来考虑神的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必供应我们的需用。那这里的祷告本身其实看到说是双向的，我们先求他的国，看到说神就承诺他必供应我们的需用。再看这边的第三个原则，提到说他也是保惠师圣灵，他应许我们与我们的心同正，并感同身受的为我们祈求。这是来自于罗马书的第8章的第16节。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和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 OK， 我们在祷告上有软弱， OK， 那么祷告不出来，但是神的灵帮助我们来祷告。那个经文本身不再讲方言的祷告，弟兄姐妹，那个经文只看到说，其实那位圣灵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因为圣灵理解天父的心是什么，所以因此他可以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跟天父来祈求。那这里提到第4个原则，提到说三一神说话的时候是直接及明白的，并不会似是而非的。 OK， 神说话应该很清楚， OK， 不应当是模棱两可或者让人搞不清楚的，这是一个原则。再看这边的第5个原则，三一神也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向我们说话的，他会告诉我们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深相信神会对我们来说话。那就有人问说，到底周老师，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你听到有声音吗？还是心里面有某种感动？ OK， 那其实神透过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可能那个声音本身是很清楚的，如同你丈夫对你所说的话，可听到的声音如同撒母耳也听到神的这个声音哈。那么所以神也可以透过直接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同时神也可以透过我们周边的人，透过道透过一种心灵的感动或者一种的印象 OK， 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这里提到说，三一神也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向我们说话的，他会告诉我们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明白我们要担负的恶，他应许我们可以从此得着平安与盼望，并乐意以同感心来支持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说这位神他会非常慷慨，愿意来帮助我们，他也明白我们要担负的这个恶，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来祈求。他常常以正面积极的态度说话，他不会攻击我们，也不会羞辱我们，他只会以肯定的声音呼求我们回转了。好，再看第八个原则，他说话的内容常与我们生命的成长、生活的态度及观念有关。那么再看这边的讲义的下一页，提到说他说话的内容必定要与所启示的圣经原则吻合。所以你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其实那个内容本身应当是跟圣经他已经启示的话语是并行的。他是不断说话的神，有时他会重复对我们的提示，并且会越来越清楚的听见。这个又是个原则，神期待要把他心意向我们显露。所以因此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他也愿意对我们来说话。他借着他的仆人们说话，透过宣讲、分享、代求，神要向我们说话。好，再看这边的第十二个原则，他借着与我们相处的一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同事向我们说话，透过分享别人的处境、心情、需要等，神向我们说话。神用各种各样方式、各种各样可能性的管道来对我们说话。好，当我们翻开圣经研读默想时，神向我们来说话。同时看到说，当我们操练安静独处退休时，神会向我们说话。正如这个 Gordon MacDonald 所说的，神不会在荒凉的园子里行走。当我们仰望天际万物时，神向我们来说话。当我们以信心及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赞美祷告时，神也在那里向我们来说话。所以因此这边跟大家提到说，其实祷告的一个最根本的元素是什么，就是要聆听。如果我们听不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经文，就是关乎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看到撒母耳他留下那个聆听的这个榜样。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经文，从第四节看到这边的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节。那么这里容许我跟大家很快的读过去。这个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呼喊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喊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乃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请听。撒母耳就去乃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请听。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很明显的看到说，撒母耳他是一个听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那么这位撒母耳是位聆听者，他很注意神在那里要对他来说话。请大家再次回到这边的第四节，这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所以因此看到说，撒母耳在听，所以怪不得他可以回应耶和华的呼唤，他说我在这里。再看这边的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在这里。撒母耳不断的听，所以当时耶和华要呼唤这个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也在听，但是他以为是那个以利在对他说话。所以这里看到说，撒母耳不断的在听。再看这边的第八节，这边提到说，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 呼唤童子哈，再次看到说这里撒母耳留下那个聆听的这个榜样哈。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在这边不但要祷告的时候要聆听，弟兄姐妹，祷告还需要什么呢？就是领受。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把它打发掉，或者随便不注意它哈。我们那个需要操练，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很珍惜他的声音哈，我们愿意很严肃的来领受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抗拒那种试探，就是不注意到神的各种的作为的那种的试探。所以因此不但要聆听，同时要领受，要开放自己领受神要给我们的那一个祝福哈。不但要领受，同时这也告诉我们说有第三个元素，就是回应哈。如同我们上周跟大家谈到，其实祷告的根本就是回应神啊。所以祷告的核心就是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主动。神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那这次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提到说撒母耳怎么让我们看到说他不但是在聆听，同时他也在回应神啊。请大家再来看这边的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 OK， 我在这里哈。那么这里看到说撒母耳的回应什么呢？我在这里，他在回应神对他的呼唤，他不但听到的，同时他也回应神啊。再看这边的第六节，同样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再次撒母耳回应神，他怎么回应神呢？他说我在这里。再看这边的第八节，弟兄姐妹，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再次看到说他在那里回应神的声音，他说我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这里看到很明显的，这位撒母耳他不但是一位听者，他不但他生命向神敞开，同时我们看到说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愿意回应神。然后在这边的第十节，他怎么回应神呢？他说仆人请听。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祷告本身包括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我想这个这里所分享的给我们过去对祷告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祷告的理解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唱独角戏哈，一种就是我们跟神请神帮助我们，请神做这个做那个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祷告本身只是一种可以得到神的帮助的一种的砝码，但其实祷告的根本如同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所分享的，就是祷告本身基本上是聆听领受跟回应神。在这边我们就跟大家来看这边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再来看这边的第十九节。那么为什么要提第十九节呢？因为刚才撒母耳这位听者，撒母耳这位回应神的那位撒母耳，他同时也愿意领受神要对他所说的。这位撒母耳到了第十九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多不落空。这告诉我们说，一位祷告的人是拥有神同在的人。不但这样子，这位有神同在的人看到说他的说话有能力，有能力。这个是这个经文本身提到撒母耳他这位聆听者所带出的生命的这种的特质。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的诗篇27篇的第八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麻烦大家来转到诗篇27篇的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Okay，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经文，如同我刚才提到祷告是聆听，是领受，是回应。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八节所说的，诗篇27篇的第八节，他说，你说你们当 寻求我的面，那是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这里看到说有那种对神的回应在当中，就是祷告是从听开始，那么真诚回应你所听见的，就让祷告畅通无限无阻。听是聆听神的声音，而神的话语及圣经就是主声音最真实的因缘，话语同在的祷告并非单向的悔改或恳求，而是期待双向的交通。所以今晚上我们不断地跟弟兄姐妹灌输这个看法，祷告基本上是聆听的部分。
我们的神认得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也学习来认得神的声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